上海开第一枪，断供大潮即将爆发。黑神话悟空受中共力捧，中共批赖清德持版名夫发文。内地人入政府议会，港人治港终结。美国批准对韩出售阿帕奇，气坏北韩。英国将展览罗马金手镯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共上海市长龚正日前宣布，上海将实施三项制度，即房屋定期年检、房屋保险和房屋养老金。网民说这个就是变相房产税。据中共官媒报道，上海8月20号召开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扩大会议。会上公正宣布分两步推出三项制度，第一步是今年在浦东等区试点，第二步明年全市推开。上海成为全中国第一个开始实施房屋年检、房屋保险和房屋养老金三项制度的城市。三日后的8月23号，中共住建部副部长董建国在记者会上宣布，不单止上海，这三项制度要在包括上海在内的22个城市展开试点。这个在民间引起哀声一片。三项制度究竟是官方揞钱，定是屋主自付，是关注重点之一。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国内媒体说，预计和个人养老金制度相似，由个人和公共账户构成。联想到中国养老金乱象，以及各地方政府早就深陷债务危机，没什么人相信官方会负担房屋养老金。网民都认为这三项制度就是变相房产税，这个不是割韭菜，根本是连根拔韭菜了。大家议论说这个是最恐怖的政策，北美有这些费用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化的前提下，中国的地不是自己的，房屋算是有限时间的资产，还要搞房屋养老金，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断供的人，这次马上就下定决心了。搜刮百姓真是清场式遥遥领先，什么时候解决就业，没有收入怎样交房屋体检费呢？三项制度被认为是房产税换了个名，变相征税。本来如果通过三项制度收上来的钱会分给地方，那各地会更积极推行这个政策，更积极从老百姓那里抢钱。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上个月曾经对大纪元分析说，中共应付财政缺口的办法就是抢钱，而且可能会向地方放权让利，要地方自谋生路，这个就很可能会演变成好像清朝末期这样的地方割据，最后导致地方分裂。吴家龙判断未来中国会出现历史上朝代末期都会有的现象，包括变相加税、大印钞票、通货膨胀、民不聊生、官逼民反、农民起义。吴家龙还预测了中共政权走向崩溃的可能路径，各种危机迫使人们省吃俭用，然后通货紧缩，再就是金融崩溃，最后财政倒塌，这个将会导致中共垮台。黑鬼神话悟空是中国第一个国产 3A 游戏，自8月20号上线后到引爆全网热度。除了游戏本身外，中共官方的高调支持亦是关注热点之一。虽然目前中共正以避免青少年沉迷为名推行历来最严格的电玩宵禁，但中共三大官媒新华社、央视、人民日报却集体发声被这款游戏点赞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宣称，黑神话悟空取材于西游记，上线后热度飙升，这个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。 8月23号在台湾知名游戏公司工作的 A 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，我最近刚好有和大陆的业界朋友谈到这件事，他说大陆现在太需要这个案件，因为这是一个民族自信和文化输出，所以大陆无论由上到下都在这里力推。中共擅长偷梁换柱，为党文化披上中华文化的外衣，进行文化输出。孔子学院就是一个例子，在习近平打压下，中国游戏产业一直萎缩不振。现在黑神话悟空爆红，不单止令游戏业看到希望，同时亦可能促进旅游业，帮助中共促销废旧经济。黑神话除了爆出言论审查丑闻外，还被控好几位创作者和摄影师指控抄袭，包括传统手工艺老师李辉、画师李云中等，以至于微博出现相关热搜词条。网民忍不住抱怨说，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是当年战狼那种政治正确了，小心一堆行销号来蹭你的流量，不识大体1450，尊重智慧财产权的风气几时才能够完成？ 3A 抄袭大作。台湾总统赖清德23号在金门表示，不反攻大陆，亦不想被共产党统治，希望两岸和平发展。不过之后中共国台办痛批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。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苗夫呼吁台湾人要学会保护自己。赖清德在金门表示，我们希望两岸和平发展，台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，台湾人民与人为善，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生活。同时赖清德亦说，当年中共炮轰金门时，民进党还未有成立，中共要攻占台湾，不是台湾哪一个人哪一个政权讲了什么事，通通都不是，台澎金马面临大陆威胁，一定要团结一致。此版明夫23号在脸书发文表示，赖清德讲话掌握的分寸好好，讲出台湾人的心声，同时亦团结了台湾，但没想到即使是这么低调的讲话，亦惹来对岸的不满。此版明夫说，赖清德由头到尾没有讲台独，但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仍然指赖清德裹挟台湾民众做台独炮灰。中方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讲法令人无语，面对好似狼一样的坏人，无论你跟他讲什么都是没用的，因为坏人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澳门下任特首将是内地移民，这个违背中共澳人自傲的承诺。就此外界8月23号梳理发现，香港行政和立法机关亦已整整换上不少红色背景的内地移民。自由亚洲电台整理发现，中共颁布港版国安法后，大量拘捕泛民人士，并强调爱国者治港，大幅改动香港选举制度，很多内地出身的官员整整进驻港府，例如科技局局长孙东是港府第一位在北京出身的局长，孙东还兼任行政会议成员，他在2022年同一批新官见记者时是唯一用普通话发言的官员，孙东承诺会学习粤语，但至今仍然使用普通话，并曾经公开呼吁港人要习惯在议会上用普通话发言。此外，公务员事务局去年第一次聘用两名在内地受基础教育、在香港读大学的政务官，而本届立法会90名议员中至少6人在大陆出生，大部分有浓厚红色背景，是中共党员，6人中还有2人完全不懂得粤语。北韩8月23号发声明，怒批美国向南韩出售36架阿帕奇直升机是肆意妄为及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。据韩联社报道，北韩外务省在声明中说， 美国称军售直升机虽然有利于南韩提升军事能力，但不会破坏区域军事平衡。这个说法实属自相矛盾，北韩会用增强军事力量作为回应。北韩还批评美国对日本及其他亚太盟友作出的军售。美国19号宣布批准向南韩出售36架 AH-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以及包括导弹在内的相关设备，总价值35亿美元。阿帕奇被认为是现役性能最强大的攻击直升机，有装甲车杀手称号，可以挂载16枚地狱火导弹，机上侦测搜集雷达几秒内就能够掌握敌方装甲部队，一分钟内可发射多枚导弹歼灭两个排到一个连的装甲兵力。据新闻网站生活科学8月21号报道，专家确认在英国田间发现的一枚金手镯，在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入侵英国时期的物品。英国奇切斯特市博物馆将在9月10号起向公众展出这一枚重要文物。这枚手镯是2022年英国一名12岁的男孩和妈妈一起和狗只散步时发现的。奇切斯特市议会上个礼拜发声明表示，专家鉴定发现这一枚手镯是在罗马军方发给士兵的奖励，表彰他们在征服英国期间的英勇事迹。在罗马统治英国时期，黄金打造的手镯相对罕见，后来军队的奖励逐步由珠宝变成金钱。专家指出，这一考古发现为罗马军队曾经出现在当地提供有力证据，亦都展现了古罗马的高超工艺和军事奖励机制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 Thank you.